在贾宋江啊，以为燕青和李逵也是假的呢，非要说服他们两个跟他入伙，共同立旗，拉杆子，再成一帮队伍，在这站一个山头。李逵听到这儿，把这斧子就亮出来了。李逵说：“你奶奶，我宰了你！”燕青一伸手，把李逵又给拦住了。燕青心想：“你先别忙，我问清楚了再说。”燕青瞧了瞧这贾宋江，哎，我这朋友，你要让我们哥两个跟你一起入伙，这个事儿倒也不难，不过我得问问你呀，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本事？凭什么我们俩就跟你入伙，听你的指派？这贾宋江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怎么样，你们俩也是假的吧？我告诉你，既然想吸收你们两个到我这入伙，我就把我这点底儿啊给你抖了抖了。说实在的，我跟宋江啊还真是老乡，他是运城的，我也是运城的，我们俩这名儿还一样，他叫宋江，我叫王江，就是姓不同啊。我这个人呢，跟我这个兄弟，他叫东海，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交情过命，住的是邻居，从小一块长大的。我呢，在人家一个粮米店里边啊当学徒，给人家扛米袋子、扛面袋子，干力气活。其实干这个活呢，也挣不了多少钱，挣这俩钱呢，将够啊养家糊口的。刚娶了个媳妇儿，我这个媳妇呢又想穿又想戴，我就得想法给她多挣点钱。后来我就跟朋友学会了赌了，董海呢跟我又是朋友又是赌友，我们两个经常上宝局上去押宝。这押宝开始的时候呢还真就赢了，这一赢了钱多了，手底下就宽松啊，这一宽松这钱也就越花越大了。可是后来呢，光靠这个宝局他不是光赢啊，后来就输，这一输也接着输，输来输去的我就有点输不起了。我跟这董海呀，我们两个就说照这么输，咱们不得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给输进去。董海说不要紧的，看咱们哥俩运气怎么样，完了咱们还能赢的。我就听他的，我就赌赌赌，这坑可就填不平了。最后有一回输大发了，我们哥两个回来之后跟老婆都没敢说，第二天人家宝局派人找我要钱来，我就给人家支，我今天支明天，明天之后天，支了三天过后，人家那边说了，你俩小子把输的钱要及时给了还则罢了，如果要不及时给了，就要你们的下半截使唤。我们俩一听这事儿，那怎么办，跑吧。所以跟东海我们两个人就跑出来了，家小不要了，媳妇也不要了，好在没孩儿。我们两个跑出来之后，我们哥俩就合计呀，干什么呀，啊，这运城县肯定啊，宝局那帮人眼目众多，随时都可以学不着我们俩。我们俩就想远着点跑吧，就跑到这一带来了。开始腰里有点零钱，两天就花完了，没辙就走上了黑道啊。我们两个这一截道，头两招办的还算顺手。跟你说吧，我们哥两个从小在运城县把式厂子里边也学过两手，三脚猫四门斗的，一般的打不过我们俩。正因为这个，我们做买卖一得手，就觉得这个道可以走下去。紧跟着呢，我们就找一个落足之地，就挑好了这个地方了。到了这个地方一看，这叫玉皇顶啊，里边有俩老道，有一个老的还带着个小的。嘿，我们两个住进来之后就把这俩人给收拾了， 收拾完了，这个玉皇顶就成了我们的公馆了。我们在这一住下，就我们俩，觉得还不行，逐渐的就把这四乡八镇的没处投奔的、想着上这条道的人就召集来了。现在看见没有，已经有十来个了。但是我想到了，我们这是刚立山头，要想着打响不容易，凭我们两个的真本事又没那能耐，怎么办呢？这就叫借助别人的名气张扬我们的威风。现在最大的名人那就是宋江了。梁山上听说有108位首领，手下有几万楼兵，我们这十来个人哪能跟他比得了啊。我一想，干脆我跟宋江又是老乡，本来我的名跟他一样，所以我就改名叫宋江了。嘿，你还别说，我这名字打出去了，一报宋江到哪儿都好使，要去劫道，东西撂下人就跑了，我们要去到哪办事，一听这个谁也不敢惹，所以说我就是二宋江。第二位兄弟，你们两个，你叫李逵，他叫燕青，那么你就是二李逵，你就是二燕青，咱们再凑在一块儿，在这儿咱们弟兄凑齐他108个弟兄，咱跟梁山就分庭抗礼了，到那个时候分不出真假来了。这年头什么叫真，什么叫假呀？啊，假的把真的能给气了，这真的对假的就没招。我现在当了假宋江了，那真宋江他能把我如何呢？是不是？二位，我把这底儿可都交给你们了，你们愿意在我这儿留下吗？燕青一听微微一笑，我说朋友，你说的这是实话吗？当然是实话了。燕青说不对，据我所知还有一个宋江的，没听说，这一代就我这么一个二宋江。不对不对，还有一个，有一个就上刘家庄把那个刘太公的女儿给抢过来做压寨夫人的那个宋江在哪儿啊？啊，我要见的是那个宋江。燕青一说这句话，这假宋江就乐了。我告诉你，你没找错，就是我，就是我呀。我们哥们在这儿已经有十来个人了，我不得有个压寨夫人吗？啊，所以派我的弟兄下了山去，四面八方各村镇去打探，看看谁家有漂亮姑娘。结果呢，那天就在刘家庄发现这个刘太公的女儿很漂亮，他们给我送完了信之后，紧接着我带着弟兄们就下去，下去到那儿把他那姑娘接到我的山上来了，现在就在那个东跨店的那个店里边锁着呢，我这就金屋藏娇。这回你服了吧？燕青说，我问你，我听说抢这姑娘的时候还有马呢，你的山上有马吗？当然有马呀。嘿，这匹马是我劫道劫的，骑马的那个主让我给杀了，马就在后院拴着呢。燕青一看这个小子倒挺老实，全都跟我说了。他为什么跟燕青都说了？这假宋江他也有他的想法，既然跟燕青都说了，你燕青他们这两个人以及跟来的这两个人就得在这入伙，不入伙的话他就准备把他们就杀死在这里，不能让他们下山暴露了他们的住处。他这话说完之后盯着燕青，燕青又说了，我说这个二宋江，你把这个底头交给我了，想让我们跟你在这入伙，那你凭的是什么呢？ 就凭你自个儿说的这个出身这个经历吗？我觉得你这个出身你这个经历不足为奇，让我们不服。充其量你是一个赌徒，再往下说你是个抢男霸女的恶棍，再往下说你是个杀人越货的强盗。哈哈，你还说我是杀人越货的强盗，你他妈的自爆是燕青，他爆是李逵，那燕青跟李逵不是强盗吗？燕青说这强盗跟强盗不一样啊，你这种强盗是百姓唾骂的强盗，你像梁山上那些个强盗是百姓们称颂的绿林英雄，那能相提并论吗？哎呦哎呦，你说的还挺清楚啊，你这还要讲一个是非论个理儿，是不是？痛快话一句，愿不愿意入伙？燕青说我要入伙的话得看看你们的本事，你们是单打独斗过来呀，还是一窝蜂一起上啊？如果说你们要能把我们这哥几个打服了，那我们就在这入伙，要打不服我们，那你们就跟我入伙，你这个地方就让给我，我就在这当位寨主，你看怎么样？这贾宗江一听，哈哈，感情他妈今儿个来跳行的了，我要让他入伙，他还要跟我在这比武较量争夺山头。好，这贾宗江心里想，这两个人为首的看这个体魄肯定会点武艺，跟着那两个那耍猴的什么不是，那个小子瞧那模样那是个无赖，也没有多大本事，我们呢不能跟他单打独斗，单打独斗让他们一个一个都给我们收拾了那就完了。他看了看他那个最得力的助手董海，一使眼色，那意思咱要打就一窝蜂以多胜少，把这四个小子就给他收拾了。对了，一使眼色，上，说了一声上，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棍子，有的拿着棒子，还有的拿着铁锹。干嘛拿着铁锹？他们这个兵器并不齐全，刚凑齐了，这么一伙毛贼呼啦往上一围，这就动手。呼啦往上一围，这李逵可就撒了欢了。李逵伸手把这个车轮斧就拽出来了，哈哈，小子们，你们就上吧！他们往上一上，李逵这斧子往起一开，那铁锹就飞了。那小子转身刚一走，李逵咔咔一斧子，膀子给卸下一个来，那个咕噔就趴在地下了。这边刚往上一上，李逵这斧子往上一撩，由下往上哭的一声就开了膛了。那个刚往上一捅，李逵咔的一斧子，那脑袋咕噜一下窜出三四尺去。这李逵几斧子就把这一帮人就给震住了，剩下的人不敢冲李逵这使劲儿，奔燕青来。可是燕青啊，那花拳绣腿好拳脚，燕青跟卢俊义学过相扑，同时自个儿单独创了一套拳，叫燕青十八番翻子拳。燕青跟这帮人一动起手来，打的这帮小子急得滚蛋，腿折胳膊断。耍猴的掌柜的在旁边也跟着瞎忙活，这耍猴的不会什么武术啊，但是他一看这二位那么厉害，他就愿意给这二位是摇旗呐喊，在此助阵。那位呢，崔武呢，手里边倒是拎着一把刀，那个什么都不是，跟着这帮人他来回直转悠，跟谁他也不敢照料。一会儿的功夫，这十几个人跑的跑，死的死，伤的伤，不能动的不能动。这董海由打旁边过来，奔燕青来。董海手里边拿着一口鬼头刀，他一摆这鬼头刀，冲着燕青搂头盖顶往下这一剁。燕青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身，躲过这个刀去。燕青飞起一锤，这一脚正踢在手脖子上，嘡的一声，这刀扔就飞起来。刀一飞起来，董海就知道事情不好，转身就跑。燕青一看他一跑，那刀正好落下来。燕青接刀在手， 燕青没追，瞄准了那董海的后背，这一刀就飞出去了。这鬼头倒，刀头沉，所以这刀飞出的时候，这头在前边，噗的一声，正多到他的软肋上，多到那软肋上呢。董海跑几步，啪嚓就趴到地下，那刀还在那立着呢。这人完了，燕青跟李逵两针，这一阵厮杀之后，转身行，再找那贾宋江。哎，这贾宋江没了。李逵一看，呵呵，光跟这帮小子打了，这头呢？李逵心想，大哥说了，必须要把这个贾宋江抓住，不把这个贾宋江抓住，回到了忠义堂上没法交差呀。可是这个小子趁着我们打的热闹的功夫，他跑了，跑哪儿去了？燕青跟李逵以及这崔武还有那位老魏，他们就在这山顶上来找，四处学了。忽然间听见后边的山崖下边妈呀一声，怎么回事呢？这个贾宋江啊，已经看出来事情不妙，不行，别看他吃了个人，不是人家这两个人的对手。这小子一看，既然不好，我快跑吧，想着顺道跑，估计跑不了。这些弟兄全完，人家那俩人在后边一追，顺着道非把我追上不可。他平素当中就注意了，这个卧牛山的山后边有一个大石喇子，石喇子上边斜着长了一棵松树，这松树叫悬崖松，这松树长得还不小，枝叶茂盛。这小子心想，我从那石喇子上跳下去，跳在这松树上，再倒到那松树根底下，在那一藏，他们在上面往下探身子，看不着我。等这帮小子找不着我的时候，他们走了，我再从下边爬上来。他是这么想的，所以看见败局已定的时候，这个王江就跳那石喇子，跳到那松树上，跳到松树上，俩手把着松树枝，这脚在下边可悬空着呢。他往下一看，有点眼晕，因为下边比较高啊，这要是一松手掉下去，非摔死不可。他得一把一把的往那松树根底下倒，他就倒到那儿，稳住了自己的身子，在那藏起来。可是他没等往下倒，他忽然发现那老魏呀，扛着那猴跟下来了。这猴比他利索呀，这猴认得他，因为他劫过老魏。这猴有打那山上面嘣蹦到这树上，他蹦到树上，猴在树上边往下瞅着他。这小子一看那猴，他心里边就有点胆怵，他还不敢大嚷，一大嚷这不就等于给上边人送信吗？他这么一轰这猴，这猴呢不躲，冲着呲牙。这小子心想，他妈的，我得罪了人不好办，我怎么把猴给得罪了？他什么时候下来了？他盯着我了。他就想啊，倒这个手往树根的倒，这手刚一搬这树，这猴过来上去就一爪子，这一爪子正挠他手背上，呲啦一下子这血就出来了。这小子哎呦一疼，他还不敢嚷。为什么不敢嚷？怕人家上门听着啊。这咬着牙心想，猴崽子你盯着，只要是我躲过这一关去，我要再见着你，非把你摔死不可。可这猴呢，哎，挺懂得战斗。这猴看着他，看他那个手只要往里边一倒，上去就一爪子。紧跟着这猴急了，冲着他这个手背上就练起爪子来了，这一挠啊，一会儿的功夫，他的手背都挠烂乎了，全是血了。这小子就觉得这个手受不了了，手这么一疼，他就使不上劲儿了。这一使不上劲儿，这手可就要松，整个身子可都在那悬着呢。这猴呢，好乘胜追击，毫不退缩，挠完了之后下嘴就咬。这猴一咬他，他这手一松，妈呀一声，掉下去了，啪嚓 摔到了山下，正好脑袋还枕在一块石头上，后脑海裂了，这小子摔下去就再没喘气儿。这猴呢，在这树上往下看着他，他的一挨摔，他的一叫唤，燕青和李逵他们这几个人就过来了，在山崖上往下一瞧，哎呦，这小子在这儿呢！李逵从这个山上绕下去，绕到山底下一看，人已经摔死了，摔死了，摔死也不能饶了他。李逵把他的衣服扒下来，咔嚓一斧子把人头砍下来，把人头砍下来之后，把这个脑袋在那空一会儿，然后拿这个衣服一包，包了一个包袱，李逵掖到后腰上了，几人跟着翻身又来到山上。来到山上，李逵跟燕青就说，上那院里找那姑娘。他们来到这个东殿这儿，果然看着门锁着，姑娘在那屋里。李逵一斧子就把骨头给砍断了，推开房门进来之后一看，这姑娘满脸是泪，这姑娘又惊又吓又受他们的蹂躏，这姑娘捉进的不是人样。燕青一进来，姑娘看见他们，开始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燕青一报说出自己是梁山上的浪子燕青和黑旋风李逵，专门为打救你来的，这姑娘才放声痛哭，觉得见到了救命的恩人。这功夫李逵干嘛呀？李逵呀、就往各大殿转悠，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人。一看呢、就这些人没了。李逵各殿转完之后，跟燕青说了，他那正殿里边供桌底下可有不少银子。燕青说，有不少银子，咱们先给他收起来。到那一瞧啊，好家伙，这银子足有一千来两。燕青说，这帮小子没少作案啊。燕青拿起五十两银子来，转过身来看了看耍猴的这位老魏，我说，魏大哥，你这猴给帮着立了功了，要没有这猴的话，说不定那小子我们一半会儿还发现不了。你呢，跟着我们帮了这么大的忙，不白了您，这五十两银子归您了。这老魏一瞧，哎呦，你看这怎么说的？你看我怎么这个忙应该帮，应该帮啊，我怎么能要你这个钱呢？嗨，您甭客气。接着这五十两银子给了他，转过身来，燕青又看了看这崔武，崔武，你可也属于冒充宋江啊，你说你是宋江的属下，你敢去劫道，按说今天应砍下你的脑袋。这崔武一听，咕噔一下子就跪了，刚才这一场征战他看的是历历在目，看的他是毛发悚然。他一看这李逵跟燕青这二位真厉害，我的天哪，动起手来真黑呀，杀人不见血，心想杀我那还不简单吗？他咕噔跪下去，是我不对了，我可帮你二位的忙了，你说您这还能再帮我杀了吗？燕青说，其实像你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但是呢，考虑到你家里边还有那么病得奄奄一息的老婆，留你这条命，回去呀、好好的关照一下你老婆啊，别再为非作歹了。给你弄二十两银子，你可不去再去赌博去，你拿这二十两银子做本钱，做点什么小买卖，好好的养家糊口，再不许装宋江的属下去劫道了。如果说你还敢冒充宋江的属下去劫道，我跟你讲，这一带离我们梁山不远，我们梁山上好几万弟兄随时都可以在这一带出现，查出是你来，你这脑袋就得搬家了，我说话可就算卦。请您放心，我再也不敢这么样，好吧。谢谢。这个拿着钱磕了个头转身走了。燕青跟李逵看了看这个耍猴的老魏，你这猴啊，好好的喂着，这猴可有灵性。老妹夫，就是啊，他帮我忙啊，啊，要不然的话，那个小子接到他就把我杀了，你说不定啊。好，燕青，你跟我们一块上趟刘家庄吧。当时到后院把那匹马找出来，他们把这一千来两银子都装到这马褥套上，然后 给这位刘小姐刘小玉绑绳松开，让刘小姐坐到马上，李逵和燕青两人跟这位老魏他们一起在下边步行，赶着这匹马就下了卧牛山。走出没有十几步的时候，李逵又回去了。燕青说，为什么你要回去干什么？李逵说，你不知道有个大事儿。李逵转身行，跑到卧牛山，倒在那个玉皇顶的庙里边，他把这庙给点着了，浓烟四起，大火熊熊，火光这一起来，李逵这才下来。燕青说，你怎么把他给烧了？李逵说，咱得把根儿给他除了。这帮小子他说就十来个人，能说就十来个人吗？啊，还兴许再有个三个两个的没在山上呢。今天咱们给他都收拾完了，咱们下去又回来俩，在这庙里又住下了，还得为非作歹。这回我连窝都给他点着了，让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燕青一想，李爷说的这话可也对，好吧。于是他们就回到了刘家庄。到了刘家庄，一见刘员外、刘太公，这刘太公一看把自己的女儿给找回来了，老头跟老太太以及他的全家人对燕青和李逵简直就是千恩万谢呀，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老头一个劲儿说呀，你们呐就等于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我这个女儿要是没了，我老伴也得死，我也不能活，我这一家子就完了。李逵说，不光说你完了，连我也完了。燕青说，好吧，既然这样，咱得回山向大哥复命。